在前两天的信息中间，我们讲到异象，神借着异象启示他的使徒先知，神借着异象他建立他的事工。所以头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异象是出乎神，但是当神把异象指示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属灵的认识，我们没有属灵的讲解，并不能明白。所以常常主也需要用他的话来说明异象所代表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因为神的话的缘故，就在听话的人、接受话语的人中间，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就是负担。这个负担是根据神的话语而来。所以当我们见到异象，就得到了负担，以后我们就得到力量来侍奉。再往前的时候，神借着异象叫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借着异象叫我们能看见前面的事情。所以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把我们带到更加在落实的一个境界里面。异象不是在天上的，异象如果仅仅在天上，它并不能成为我们的标杆，因为我们怎么走也不能走到天上。但是神把这个异象落实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异象之后，神给他许多指示。当他回到大马色，在那里等候主，神就差派一位弟兄，这位弟兄照我们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若是没有遇见保罗，恐怕我们也根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就是亚拿尼亚。他来了，竟然为着保罗按手祷告，而且祷告完了以后，在前一刻保罗眼瞎之前看见了主，现在他抬头一看，看见这位弟兄。所以神不仅说明他的心意，神也自己借着人在我们的周围叫我们看见神一切的预备跟神所有的工作。前两天信息我们从异象开始，现在我们要落实在我们教会的责任，在神儿女的责任上面。如果一个教会对于神的意象没有反应，神就不能工作。今天我们讲到对意象的反应，我们说过神建立教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根据神自己的意象，因为他已经看见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个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大使命中间所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一方面我们了解大使命是为了传扬福音，现在是有很多的机构是在做差团的工作，恐怕我们也很难记住它有多少。七月份中间就有一个在非洲要开的会议，希望所有做福音工作的，这是中国人开在非洲开的一个会议，对于非洲的工作有负担的都应当去那里一同聚集。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机构在各地做差团的工作，我们也蒙主的差遣往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意象一方面是说到福音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从马太福音28章里面看，就知道他实在是为了建立门徒，栽培神的儿女。我们通常想到门徒两个字的时候，都想到是一种粗浅的信徒，其实门徒两个字并不讲的粗浅，而是讲到受过严格的训练。当然通常一个人受严格训练的时候都是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很少有人肯再有那个精力，再有那个心智，等到年纪大了再重新受严格的训练，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在工作上面就是如此，你要叫50岁的人再重新回炉学习，不是每个人肯干的，除非你给他很高的前面一个奖赏，将来你受了训练之后回来请你做我们的经理，这样他可能或者肯去干一干。要不然我们已经在那么多习惯中间，很多的习惯经年累月养成，要重新受严格的训练，不是很容易事情。当然我们有些弟兄刚才提到陈克华弟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最近告诉我他在公司里面又要调动了。他说我觉得神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每一次当我在公司里面觉得安静下来，对于我的工作都能掌握，前面跟人际关系相处得很好，事情都很顺利展开的时候，神叫我动一动，要重新受训练。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但是训练是我们应当接受的。因为我们想到虽然50岁了，或者甚至比50岁还多了，赖弟兄赖姊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不错，他们在华生选课，我也看见他们已经毕业了。但是年纪不管多大，如果我们想到前面的路还有很重的责任，很多的工作，我们就不敢放松。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当我们肯受严格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有将来。一个人不能受训练，不肯受训练的时候，他的将来已经是走下坡了。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很小，等到他们稍微大一点之后，他们看爸爸30岁开始走下坡了，等到他们在20岁的时候，爸爸50岁绝对是走下坡的了，已经夕阳西下了，是不是？但是我不觉得如此，因为我看见我的母亲到了70几岁还是非常有朝气。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门徒？当然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要有受读经的训练、祷告的训练，但是心智上面我们肯受训练是一个年轻的现象，而这个训练决定了在教会的前途。有多少人肯受训练，我们说到属灵的眼光，讲到意向的问题，就要决定这个教会有多远的前途。我再说一遍，一个教会的实力是看有多少人肯受训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跟这个训练有关系。昨天我说到教会的使命，我也觉得昨天聚会时间很长，所以没有办法把所有要讲的讲完。我们讲教会的软弱，讲教会的荒凉，基本的原因是失去了意向。那么怎么样能够叫我们从软弱中间出来呢？怎么能够叫我们重新确定这个目标呢？是不是我们听过一些道以后，灵里面得的激励，我们就自动有意向了呢？不一定。是不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悔改以后，意向就回来了呢？应当如此，但是却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因为意向不是一个人的意向，是教会全体的意向，所以这里需要很多的交通和弟兄姊妹们彼此在主的面前寻求祷告，甚至必要的话要能够彼此赦免，彼此接受对方或者说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劝勉。教会同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够真实的有交通，在灵里面有交通就能达到同心的目的。这一几次我来到教会里面，看见左右两边都有很好的一副对联，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对联哈，小组齐增长，福音同传扬，是不是这就是教会的意向？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十个字会挂在这里？为什么这十个字挂在这里？是不是天天要提醒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目标？如果这样，教会并不是没有意向，而是这个意向没有被教会接纳，没有被所有神的儿女看见，没有被神的儿女所同意，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因为我是外人，讲话稍微放肆一点，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十个字上面大家有同样的投入。所以这是我们讲实际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许多时候教会的问题不在于多说什么，虽然我们也知道教会需要有神的话语作为支持讲台，但是讲台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是背后看不见的。我巴不得刚才赖弟兄在讲教会十年成长的一步一步记录能这样清楚，常常我在想，是不是教会里面能有一些属灵的记录，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今天教会有一件大事发生，这个大事可能比买糖更重要，可能比买地更重要，有没有人能够记录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在神那里有一本账，可是如果我们的眼光留心这些事情，我们就要知道是不是今年我们栽培了多少神的儿女，今年一年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懂得传福音的秘诀，今年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学习活在神的面前，他们不让安逸的生活，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愿来复兴我的灵火，这三节诗歌我知道，因为写诗的这位弟兄是在基督教里尤其是香港很出名的，这首诗歌很多人唱，第一节第二节都是相当的悲惨，相当的悲伤，一种从低谷里面出来的经历，到第三节他开始把它放在积极的路上。但是有些时候是不是安逸的生活真的叫我们志气消磨？我昨天说过，北美的教会是在安逸中间却失去了意向。也许我的话说的重了一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有一种名声，我相信我还没有这个名声，就是喜欢到处骂人。教会该不该骂呢？神的儿女该不该骂呢？用骂两个字好像是否定的了，该不该责备呢？教会是不是该责备呢？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要讲道？讲道的目的是什么？讲道的目的是要激励神的儿女。我告诉你，激励神的儿女，无论是什么情形，激励一个最好的办法，我跟你讲，最有效的办法常常是责备。你知道吗？如果你打球啊，今天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篮球，我也喜欢看篮球。我常常说呀，在所有电视节目中间，只有球类运动看完以后不需要认罪悔改的。你懂我的意思吧？好多节目你去看了以后，看完以后你想，我这个基督徒看了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正在神面前要悔改呀。只有球类运动，我就是看完以后心安理得，他赢他输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回去轻松过了，我可以休息了。所以我很喜欢看球类。还有些，我有一次这样讲的是，有人告诉我的，不对，周牧师，还有一种情形你不要悔改的，是吗？你看 Billy Graham Crusade， 我说你错了，看完 Billy Graham Crusade 才应该认罪悔改，对不对？不然你白看了。宗教节目你看完你不去认罪悔改，你白看了。所以在所有电视节目中间，只有球类运动可以看了不要悔改，是不是啊？两种悔改啊！真的，今天的许多时候，这些媒体的渲染，为什么这些日子同性恋这些事情会这么泛滥？因为媒体的渲染，要负很大的责任。言归正传，我们看球的时候，如果一场球赛球员打坏了，你知道，常常教练要狠狠地把他们训一顿。为什么？给他们荣誉感，给他们责任感，训完以后要给他们挑战。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球队尚且如此，胜败是兵家常事，在失败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篇话叫他起来，这就达到了讲道的目的，激励人。当然不完全靠责备，神的儿女做对的时候也要安慰，也要鼓励。啊，那天头一天晚上打篮球的时候，啊，那个明星球员 Michael Jordan， 我本来不大很喜欢他，但是现在觉得他倒是有点道理。他就一直跟他的球员挑战，球员说你他我们听不见他讲什么话哈，旁边那些报幕的人说他讲很凶的话。哎，是需要鼓励，是需要挑战，是需要责备。教会也是一样，不是说你责备了以后你的话有多重，而是责备以后有没有达到果效。因为责备从来不是目的，激励才是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也为那些骂人的牧师同情他们。我告诉你，也许因为那些请他们来讲道的教会，他的牧师从来不敢责备自己弟兄姊妹。什么人应该责备？最应该责备的是自己教会的本堂的牧师，责备神的儿女，但是要有智慧，不能天天责备。等到你失去了责备的权柄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失去了责备儿女的权柄的时候，他就不能有效的做父母。所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是激励神的百姓，叫他们看见前面的路，看他们看见的标杆。我觉得今天在美国的社会中间，家庭是失败的多。为什么？儿女不能受责备，教的一点点都不能碰的。父母亲到了一个地步，责备的自己动了火气，所以变成谩骂，所以谩骂就不能达到果效。该不该责备？如果失去了爱，父母亲就不能责备了。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不在爱的里面，他的责备一定没有果效。你知道吗？责备多了会叫我们失去爱，麻烦就在这里。本来是从爱出发，爱之深责之切，但是责备多了就失去了爱，很奇怪的。当父母亲失去爱的时候，就不能责备管教儿女。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反常的，什么呢？就是儿女不听话，父母失去权柄。还有一种正常的，就是儿女慢慢成熟的时候，父母亲就不能再责备，因为是好是坏，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成熟了。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如果觉得他尚且没有成熟，可以责备。等他一个教会老大到一个地步，觉得我已经成熟了，没有一个人能责备，这个教会是老化的教会。感谢主，神的儿女需要激励。所以保罗的恩赐，他也对提摩太说， 要劝勉，要责备，要教导，要安慰。
不光是一方面的，总体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受洗往前去。但是我常常想，今天做牧师的人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带领神的儿女不仅需要有催促的、激励的恩赐，更要有恩赐是要能够教导。
我们需要教导，大家都知道要向人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呢？大家都知道要向人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在我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很注意传福音的工作，在 San Antonio， 在芝加哥，在圣路易，我都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训练。这个训练不是 seminar， 是 workshop。 这个 workshop 中文最近翻出一种叫什么，叫工作坊，这个名字还可以差强人意。工作坊是什么意思？你在这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磨练，在那里破坏一点，损失一点材料，好叫你有一些成品出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别人说，我们需要知道别人怎么想法。你要向佛教徒传福音，如果你对于佛教一无所知，对于佛教徒的心态一无所知，你根本不能传。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对于佛教徒传福音的这个教导呢？找得到找不到呢？有一些找得到，有一些不容易找到。佛教徒的思想是什么？你明白吗？他对于神的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佛教徒对于那些神迹奇事的能力怎么看法？你懂吗？当然，在列王记下十八章那里讲到，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还有许多拜巴利的先知。那些拜巴利的先知跟佛教徒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呢？大概有点关系。所以圣经里也有一些材料我们能来运用。但是我们就说，需要教导，教会需要教导，神的儿女要有受教的心。因为在我们受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客观的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不对，而能够受改正。所以教导跟激励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教书的，在百奥的教书。他教书有个本事，他脑筋好得不得了，所有资料都记在头脑里面。所以上讲台的时候，上课堂的时候，根本不用这个资料的，都在脑子里背的，学生很佩服他。你知道，好的材料，好的老师，有时候也会对神的儿女是个激励。所以今天神的儿女要明白，要为我们侍奉主的人祷告，使他们有可教导的东西。我刚才说过，一个教会的前途在有多少人肯受教导。这里说小组其增长，在这方面我做了差不多7年的研究，小组增长学，到底小组增长学它在讲什么东西？我把长话短说，你知道小组增长一个瓶颈在哪里？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同意，小组增长的瓶颈就在于人才不够。怎么说呢？照理论，纸上谈兵是非常好的。怎么讲？因为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几何基数增加，好得很。啊，细胞分裂，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身上几百万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分裂，它自己会分裂，它生命的机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做小组的问题是什么？人才不够。不错，你今天就可以12个人把它分两个小组，变6个人，可以再找人进来，又变2个组，又再分变4个人4组。但是领袖从哪里产生？如果一个月能小组分裂一次，哇，12个月可还得了啊。可是是不是每一个月神的儿女就有突飞猛进生命的长进呢？他是不是立刻能够成为领袖呢？是不是他可以独立的侍奉，独立的牧养，独立的招呼，独立的安慰人，独立的教导人呢？除此之外，他能不能继续把人带进侍奉里面来，又一样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教导的工作？你知道吗？这就是小组增长的危机。质量降低了，或者说量增加了，质降低了，稀了，越来越稀了。是，你可以把一杯橘子水分成2杯，掺水就行了嘛，对吗？我就知道很多人到美国来说，喝不惯这里这么浓的橘子水，他就分成2杯，但是甜度不够了，多加点糖啊。 然后再分可以无限的分，只要有点颜色就可以卖橘子水了。小孩子街头卖的柠檬水就是这样，拼命掺水，小组细胞不能掺水，是吧？你知道我们今天教会的失败在哪里？我给大家看一节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很多人会背，前面半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大家看见没有？这里一共有几代的训练呢？我们弟兄把这个幻灯片放太早了一点了哈，早了半秒钟，所以我的问题你们有答案了。你看见没有？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我们的思想里面是几代啊？三代啊，两代，一代，两代，至少也两代，是不是？但你想想看，实际上是四代。怎么四代呢？保罗教导了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要教训那个忠心，教导那个忠心的人，然后那个忠心的人能够教导他所托付的人，一共几代？一共四代。我跟你说，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忽略了四代训练的重要。今天我们带儿女带几代啊？一代。哎呀，我告诉你，我们刚刚做父母的时候，幸亏我的岳母在我们中间，幸亏我的母亲在我中间，至少三代。现在好了，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女儿要叫我成，让我成功了。她说：“爸爸，你快要成功了。”这是跟周祖培牧师学的，他不知道哪里听见。他说：“爸爸，你快要成功了，因为快他要有孩子了。”那么怎么样？四代，我的父母亲还在，我的岳母还在。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教导一定要达到四代。不仅是我们要教导提摩太，还要教导提摩太去教导别人，又能够让教导的思想被教导下去。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做的就是，好，门徒训练，怎么训练？好了，我训练他完了，我的责任了了，你的责任刚刚开始。不是说他出师了，你就没有事了，不是。你要教导他能够去教别人，三代了。你说他已经不错了，能教导别人了，他有没有把这个思想传进去呢？没有，那你还没有成功。你不仅要教导人，教出人来，还要让他去教别人。不仅这样，还要让他知道，他今天不是传递一个方法，而是传递一个思想。他要知道，他要做四代的工作，他的工作才继续完成。我告诉你，在历史上呢，有很好的复兴，最类似小组成长的是什么？有一个叫做一一团 （one on one）， 就是说个人传福音，带人得救，然后做基本的训练，跟今天所做的一样。不过那个发生在七八十年以前，上一个世纪的事情，可能一百年以前。眼看下一个世纪就来了哈，为什么失败？他只懂得一对一，他不懂得一对一对一再对一，他不懂得四代下去。所以叫做所有的好的东西即身而止，它不能够一步一步的传下去。今天我在说，如果教会看见小组的需要，小组有很多的好处，因为它能够尽很多牧养的责任。但是你要晓得，小组最大的危机是人才不够。教会要怎么样激励神的儿女？教会要怎么样帮助神的儿女？教会要怎么样装备神的儿女，才能够达到真正复兴、真正成长的果效？不是光是这两句话作为我们的一项目标去解决问题的。不错，福音需要同心传扬，但传扬福音之后接的问题，如果你把它带到小组里面来，你要训练它，需要一次一次一次的训练。头一次他刚刚得救了，你要训练他怎么读经祷告，甚至你为了下一步的准备，你要带他去传福音。为什么带他去传福音？小组的观念，四代的观念，开始我传，带着你传，下一次你传，我来看你传。 等到你带人得救以后，你去带他，我在旁边看你怎么带，一直要带到把我所有的本事都教会了别人，你才算及格。世代的观念太重要。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教导那个忠心的人，让忠心的人去教导别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个观念继续传递下去。如果你仅仅会训练别人而不会把思想传递下去，你还不是忠心，还不够忠心。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节圣经里面可以说教会的命脉在这里，但是在这节圣经里面你也看见神儿女的责任是什么。我不光是做一个受训的人，我要做一个训练人的人。因为我要做一个训练人的人，我在受训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弄清楚，自己不明白要问别人，问比我年长的人。如果我年长的人不能回答，我要找各样的书以往的书籍帮助我，然后若是可能还要有新的东西从我自己这里首先得到，我经验过的要帮助别人，要给别人。我们昨天讲到教会的产业，教会的产业是丰富的，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没有去取用，没有去享受，所以我们是贫穷的。弟兄姊妹，这里的工作，当我们众圣徒的意向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就对主说，主啊，这哪里是我能承担的事情。现在你有没有明白，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神的工作，但是神的意向抓住他。今天我们如果不愿意侍奉主就罢了，今天我们如果不愿意侍奉主也就无所谓意向，在教会里做个牧师是很舒服的。有人就说，哎呀，周牧师你真好啊，一个礼拜只要讲一次道就好了。我心里是有苦说不出，不是讲道的问题，主从来没有叫我觉得讲道有什么资料的缺乏，但是该讲哪篇道太难太难。如果我们不懂得侍奉神，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主的意向，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的工作，随着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不错，我们也看望很劳累，大家也都称赞，不错，我们也安慰人，但是这些都是次要，因为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样把神的儿女带到丰富的地方，怎么样让神的儿女得到装备，怎么样让神的儿女能够侍奉，怎么样让神的儿女变成侍奉，变成装备别人的人，这是我们里面祷告中间昼夜思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力量投入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因为时间太迟了，因为工作来不及，太多的需要。自从我们接受了主从主那里来众圣徒的意向和负担以后，我慢慢的发现，主让我知道教师的恩赐是什么，教导的恩赐是什么，不是一点点口才。这又回来了，我们说讲道的目的是要激动人，教师的目的不仅是激动人，还要把资料分给别人。 information dispensation of information， 他手里的资料要能够给别人。所以你知道讲道跟教讲道不一样了，不是每一回讲道人都会教讲道，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讲道人就是最好的教导的讲道的人。很多时候你不要看他讲道没有怎么样，他教起别人讲道来讲，他真有很多东西。这是两个恩赐不一样，大家懂明白的意思哈。但是教导完了以后还是不够的，为什么？神的儿女需要训练，教导跟训练不一样。什么叫教导？什么叫训练？不一样。训练更重在个人，叫做因材施教，两个有关系的。但是训练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很多坏的动作改掉，很多没有意义的动作要改掉啊！我们在讲打篮球，为什么要有 trainer， 要叫他的身体的状况在巅峰状态之下，要把一个人长处发挥出来。所以我告诉你，训练的目的是在个人的恩赐上面更进一步。教导是一个普通的，十个学生十个人学出来不一样，一样的东西教导人，个人领受的不同。 但是在训练上面是一对一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我们讲传扬福音，怎么样传扬福音啊？我常常在讲台上面教导弟兄姊妹们，或者说开训练班讲传福音的恩赐，我讲的很简单，因为多了也不记得，对不对？三件事情，什么？第一个，你要对人的灵魂要有负担，而且这个负担是没有偏见的负担。怎么讲？看见人就觉得他有希望信主，看见他就觉得像耶稣一样，看见那个少年人，看见他就爱他。如果今天我们到一个人面前，我跟你讲，中国人很糟糕的了，看见美国人真没有负担传福音，有没有？很少。看见黑人呢，更没有负担。昨天我就不晓得，我说韶音合唱团要说跟美国的白人合唱团唱过一起，白人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黑人不能一起唱啊？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不自觉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不可以的。对人要有没有偏颇的负担，没有偏颇的爱。有一次我在飞机上跟一个人坐在一起，有从英国回来五六个钟头，你知道传福音你不能太快哦，如果你再跟他只有在十分钟在一起，那三分钟就很长了。可是如果你跟他五个钟头在一起，你千万不要三分钟把话讲完了，底下四个钟头沉默很难办的。所以我就开始算我的时间，等到跟他聊家常聊得差不多了以后，开始跟他传福音，差不多正好三个钟头左右跟他传福音。因为如果传福音成功了，还可以讲一点受造就的事情，如果不成功呢，还可以讲点闲话，时间还可以打发过去，不至于那么尴尬，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从非洲来的。我说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 farmer。 哦，农夫。我想农夫他一定没有受过什么学问，是不是啊？我说你还有什么人呢？家里什么人？他说我们家里一家都是务农的。我说哦，非洲来的种田的人很多，是中国人观念。我告诉你，等到我传完福音之后，他信主了，他邀请我去非洲玩。我想去农夫家有什么好玩的？我说你家有多大呀？他说哦，我们家还不错，有1000个 acre。 哇，我从来没见过1000个 acre， 1000英亩地有多大。幸亏我心里对他一点没有偏见。他在英国上最好的大学，他好像不是英国人，你知道非洲有白人的，可是他好像是混血，我不能弄清楚，绝对不是白人。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点的偏见会怎么样呢？我不是说今天非洲去的机会断送了啊，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去非洲。但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眼光，所以我说传福音一定要有对人没有偏颇的爱，这个爱灵魂的心从神那里来的。耶稣基督可以向尼哥底母传福音，也可以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没有问题。他可以向少年人的官传福音，他可以对税吏传福音，对妓女传福音，没有问题。为什么？对人的灵魂没有偏颇的爱。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传福音者的条件是要对圣灵的敏感，对圣灵的敏感。不是我们自己准备一篇见证，一个信息内容就去讲了，要对圣灵十分敏感。神感动你说一句有智慧的话，常常这句话打开了传道的机会，一句话说的不对，把机会关闭起来。我们怎么知道该说什么话？圣灵提醒我们，神的灵是活的。所以传福音者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活在圣灵的面前，他的灵里面跟主不断地有交通，所以主能够让他知道说什么合适的话。有些时候传福音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机会，非常奇特的机会，根本没有想到该讲什么话。你知道有一个传福音者，这个人是真的是有恩赐，他的恩赐不在讲台上面 Billy Graham 这个大恩赐人看得见的恩赐，他的恩赐全是一个一个传福音得来的。有一次他在一个人大概也是坐车的时候，公共汽车的时候，跟他旁边坐的一个人是一个粗人，满口脏话。你知道在美国你讲满口脏话就是很多咒诅的字，就是用神的名字，用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我们这个弟兄啊一点都没有被这个冒犯，他讲什么？他说某某人呢，他说朋友啊，我想你一定很虔诚哈，你三句话两句话总提到耶稣的名字，你认不认耶稣啊？那人给他搞得不好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呢？传福音有没有这样智慧呢？
还是一定要开门见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从玛利亚降生，童女怀孕，一定这样宣告真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有属灵的智慧，要有圣灵的感动。传福音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对于圣经内容的深入领会。腓力从这个书上传讲耶稣，你看见没有？他在圣经里的榜样，使徒行传第八章，他遇见一个太监，照人看太监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一棵枯树，照旧约里面枯树根本不能进圣殿的。太监说我是枯树，但是圣经上说你要比那个生有生养的儿女更多，是不是指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我不晓得，但是腓力至少没有因此拒绝他。而圣灵告诉腓力说你去贴近这个车子走，他就贴近车子走，听见那个太监正在读以赛亚的书，这么巧读在以赛亚五十三章，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也这样默默无声。腓力感受了感动，他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也很有意思，我在想腓力怎么跑法的，车子不管不怎么快嘛，马车也造成总除非是人力车哈，那个不是人力车是马车吧，总比人快一点嘛。那腓力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不知道怎么跟上去了。他一定是身体非常好的状况，要做传福音的使者一定要身体是一等的，真的。李秀贤牧师为了要去传福音，他天天运动，天天游泳。所以腓力追上那个车子，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太监说我不明白，请上车来。腓力就从这经上开始对他传讲，因为那个太监说请问先知所说的是谁呢？是自己吗？还是指着别人呢？他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圣经深入的认识是带人到主面前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需要受训练。为什么要读经？是为了我们自己灵命成长，更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里你看传福音的恩赐，假如今天我们要教会能够真正的走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小组齐增长，福音同传扬，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你不是我们定了一个计划到明年来检讨我们有多少成就，不是的。也许我们一个礼拜该有一次训练机会，也许我们应该一个月有一次检讨的机会，也许我们应该带着人出去实习，刚才我说 training 训练教练的工作，一定要上场打仗才行的，一定要上场出去传福音才行的。而且不是老师做给学生看，是要学生做了以后回来自己检讨，为什么我传福音不成功，为什么他传福音成功。你知道十二门徒就是这样子，他们到主的面前就偷偷的对主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鬼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啊。这是训练。他们到夫子的面前这样肯问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学习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里面最需要的责任是什么？生儿女的责任是什么？要受训练，要受教导。不是说把牧师高高的放在一个地方来做老师，一点不是意思。我们应当有个谦卑的态度，从神面前学习。假如有些人他有恩赐，假如有一些人他有经历，假如有一些人他有一些专长，我们是不是应该羡慕得着呢？有一些知识，有一些恩赐，不是能够传给别人的，你按手也没有用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传递的。今天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在寻求能够把什么东西做成可传递的东西，一包一包包好送到神的儿女手里。 transferable knowledge, transferable material, transferable training method, 特别注意可传递的。因为若不是这样，我们对于福音的使命根本赶不上。你知道我们教会，我们在这个施工团里面有一个三角性的训练工程。你知道三角形的结构，三角形的结构是最稳定的，是什么？我们去看一看。一个是传扬福音，一个三角的东西，三角形的东西。我看不见哈。什么叫三角训练方式？第一步，从传福音开始。传完福音之后，做门徒的训练。 门徒训练完了以后，要按照他的恩赐做领袖的训练。今天教会里都不喜欢谈领袖两个字，为什么？我跟你一样是弟兄，有什么领袖啊？你若是这样子，你就要自甘平凡。神设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袖，你是光，你是眼，你怎么不是领袖呢？主在生命记里面应许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单做头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对不对？赖弟兄他们上过这课，生命记里面神的祝福是这样，但居首不居尾，居上但居上不居下。神要他的儿女做领袖，为什么？领袖有他的责任，领袖有他的责任，领袖的侍奉带动全体的侍奉。什么是真领袖？在教会里面能够带动别人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受了一点教育一定是领袖，不是。什么叫领袖？基本上的定义，有人跟你才是领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三个人出去吃饭，今天我们去哪里啊？就有领袖了。你看过那个广告没有？这个人说我要吃什么，那人说我要吃什么，第三个人说我不要花很多钱，那个人是领袖。你记得那广告吧？去哪个饭店我忘记了哈，很抱歉。这广告是做得很好，他没有达到广告的目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吃饭去。三人行不止必有我师啊，三人行就有领袖。所以领袖的观念跟重要性不是我们高高居上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影响别人。如果基督徒不是领袖，你就被人领，被世界所领，被世界的潮流，被社会的风气，被罪恶所引诱，所带动。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是领袖。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怎么能影响别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就是领袖，有人跟的人就是领袖。不是一定生来就有人跟，可以训练出来的。所以教会的成长从传福音开始，做一些基本的门徒训练，然后这些人开始侍奉。领袖是为了服侍别人的。主耶稣说怎么样叫领袖啊？你们中间不可像世上的人，世上有君王大臣超权管辖他们，对不对？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谁就要做最小的，要服侍人。所以领袖是服侍人。弟兄姊妹们，这个结构是教会成长的真正模式。传福音，做训练，进入侍奉，继续传福音，做训练，继续侍奉，一层一层扩大，带动的人。如果从牧师开始不错，但是不能永远让牧师一个人做。训练完了以后，那些受训练的人要成为训练者，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期的门徒训练也许李牧师在做，或者已经别人做过了。第二期李牧师应该是策划人，有人出来做。第三期李牧师可以在祷告中间扶持，这个教会真正的成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应该抛去许多的观念，圣品阶级的观念，不错，我们受过一些神学的教育，但是神学教育的目的是要让神的儿女都得到好处，不是把它敝帚自珍，藏在家里。哦，我有一个学位，两个学位，三个学位，没有用的。如果我们学到的东西不能帮助神的儿女，就一点用都没有。读书很苦的，学以致用。假如我们受到的训练，受到的帮助，能够使教会有益处，教会中间就应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接受造就，然后转过来教导别人，并且把这个教导的观念一直不断的传递下去。弟兄姊妹们，你们肯吗？十年了，现在都安定了，在这真正的成长。怎么成长法？不是没有路的。如果主给我们意向，这个意向落实在我们灵里面，全教会都要认同，因为全教会都要参与，神的儿女个个都要参加。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些人成为领袖。你不要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说过，只要你有肯学习心，你永远年轻。只要你有心愿意接受装备，你永远是年轻的。然后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这个增长没有限量。这个地方坐不下了， 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也可以，因为训练的方法已经在手里，训练者、训练的人才已经在这里。今天我讲完这句话以后，即使以后再不需要回莲浪堂来讲道，我已经满足了，对吗？如果你们老是要请我来讲道，都讲一样的道，我要说主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讲的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得起来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训练的内容跟训练的方法同样重要，让神的儿女属灵生命成长。我再说，这不是立竿见影的工作，小组的困难仍然在人才的培养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加紧力量，我们要把握时间，用最短可能的时间把人才训练出来。你说周弟兄、周牧师，这么多训练出来怎么办？我们教会个个都是人领袖啊？不是啊，一直不断会有人进来，并且如果真正的人才多了，你放眼望去，广大的合场哪里没有需要？今天全世界缺少的一种人就是领袖。我们国家的领袖大家都知道是谁，但是真正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在哪里呢？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身有这些能力，当我们肯的时候，我们负起神儿女的责任，这个意向才能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一切的记录、一切的方法、一切的恩赐，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刺入我们心中，叫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受你的装备，叫我们更加有一个心智愿意起来服侍你。虽然我们所缺乏的，你借着各样预备的环境和各种恩赐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我们能够转过来装备别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福音的工作上面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人。主啊，不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到我们一生为止，让我们总能够把教会的需要继续扩展，把我们服侍的意向继续扩大，把我们在你面前的工作和责任继续的加深。主啊，祝福教会，祝福灵粮堂，当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话语，寻求你的话语，在我们这里接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我们里面有火热的心愿意为主起来。主啊，叫我们生活的目的有重新的调整，叫我们的时间被调整，叫我们和人的关系被调整，叫我们的恩赐被眺望。主啊，你多多的教导我们，多多的栽培这个教会，因为你是用一切的能力来栽培教会，这是你所爱的，没有哪个教会你不这样的眷顾，因为是奉你的名。主啊，你也真的在我们中间，因为你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愿你激励你的儿女，使我们同心起来侍奉你。主啊，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实际的道路。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